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
听众朋友好，我是陈雅芳，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节目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同心合一的教会话题里面呢，是来到第十二课，也是接着上一次开的话题，就是说教会的和谐合一该怎么样见证哈。我们同样的是在腓立比书这卷书里面去学习，要看第二章里面的教导。上一回呢，我们讲到教会的和谐合一并不是凭着人的努力而得到的，也不是基督徒可以追求的一个成果。咱们都活在罪里面，而罪会为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，譬如说分化啊，纷争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使得教会享受真正的和谐和合一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想同心合意呢，唯有基督的爱叫我们和谐合意，所以呢能够和谐合意是神的恩典。保罗讲到教会的和谐合一的时候呢，提到了神已经赐给我们四项和谐合一的根基，那就是鼓励，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，安慰，爱心有什么安慰哈，团契是说到圣灵有什么交通，然后就是慈悲怜悯，这是说到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上一回我跟你分享了鼓励和安慰，今天呢我接着跟你分享另外的两点。我们先来看这两节经文，同样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二节，预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来读一次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上回跟你谈到教会和谐合一的根基有两点，今天说说第三面，圣灵带来美好的团契生活。说到团契呢，让人想起了孩子的团契，青年人的团契，是不是？那团契是教会组织的一部分。其实圣经里面有关团契的意义是讲的比较广阔的，这是指教会里面有团契的本质。而在教会里面呢，团契生活呢也是整体教会生活的一个方式。如果要说在其他的宗教里面，人们不管是在什么时间都可以进行他们的敬拜模式，他们的信众多数是独来独往的，可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，也就是基督的门徒，不是这样的。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，神教导我们要加入教会这个群体，并且可以享受团契的生活，这是教会的本质。圣经里面团契这个词呢有着不同的翻译，比方说交通、结伴、相交、会合、参与、分享、分担等等的。其实团契生活真的是多样化的，我们呢就要慢慢的学习过着团契的生活。 所谓团契的生活，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在主里面彼此相交的生活。那首先呢，就要有神的榜样。神是团契的神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。三位一体是指神是群体的神，他也是我们单个的神。这不是人间生活的经历，所以呢，刚刚信主或者是没有祷告求神去让我们明白，是很难理解的。我们的耶和华神，他是群体的，父、子、灵各有他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他又是独一的真神。这是在神学上的奥秘。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去领受的话，任凭我们的脑袋多聪明，他都想不透的。三位一体的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过团契生活，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父爱子，子又爱父，那父子又差派了圣灵，三位和谐合一的过活。但是却不是三位神，三位一体的神给了我们什么是团契的榜样了。因为三二一，一二三，耶稣到世界上来过，他是尊贵的神的儿子，却不以为人是卑微的，就跟人隔离，他独自过生活。他是道成了肉身，选择成了最卑微的人，贫穷的连个放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有谁会比耶稣更贫穷呢？丰富荣耀的神，他来到世间，完全跟人认同，了解明白人一切的患难痛苦需要，以至于没有人可以说自己艰难是耶稣不能明白的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耶稣也不了解的。耶稣在世界上，他不是独来独往，他需要神跟他在一起，有团契的生活，联合的生活就是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的意义，是要这些个人常跟他同在。不管耶稣到哪儿去，门徒都跟着他，彼此交往，互相生活。耶稣呢，又训练他们，差派他们去传道，给了他们权柄可以赶鬼。耶稣又训练12个门徒，这个神学院呢，真是活动性的神学院，是不是？那门徒早晚的跟从耶稣，观察、听从、学习主耶稣的一言一行，仔细的去听他所教导的，常常的跟主耶稣在一起。现在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程度上的学习，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模式吗？没有。时间到了哈，上学喽，时间到了放学喽，是不是？老师学生各归各自的家。那我们看，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最痛苦的时候，深深的向天父祷告的时候，有三个最亲近他的门徒跟他在一块儿的。虽然这么亲近了，很可惜的就是这门徒呢，就不懂得怎么样跟主完全的同在，因为他们有肉体的软弱，累的都睡着了。可是耶稣却给了我们榜样，教导我们晓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团契生活。如果团契生活失败，在于人们是结党，用现代的词语说小圈子， 那么在教会里面有几个谈得来的基督徒聚在一块儿，可是却把其他这个意见不同想法不同的人排斥在外的话，那就不是团契。一个团契的这个功能呢，应当是欢迎新来的朋友，帮助他们可以加入这个群体，学习用爱维系着这个团契生活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接纳。如果我们只是顾着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，大家一块儿交通或者是在那里交换意见，却忽略了新的朋友，让他们也有插入的这个可能性，他们就会感到孤单，在这个小圈子里面呢没有办法生存，这样就会破坏了教会的团契生活了。弟兄姊妹，第二点呢，我们要看圣灵的工作。圣经的经文说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？原来在团契生活里面呢，是从圣灵而来的。那么圣灵跟教会团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话说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会差遣圣灵这个保惠师住在我们的心中，就是说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。我们本来是卑贱的瓦器，可是呢，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如果是用我们的心理脑袋去思想呢，很难能够理解神用这么特别的方法能够跟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相信耶稣，接纳耶稣的时候，就有看不见的洗礼，是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让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也就是神接纳了我们，跟他在一起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慢慢的，我们就会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明白了什么是与神合一，也就是教会和谐而合一了。这个是我们要用生命去经历的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身体跟别人能够和谐合一的互相合作。比方说，当我们饿的时候，单个的讲我们自己，饿的时候呢，大脑会发出一个消息，指挥我们的思想意识去寻找吃的，对不对？不管这个吃的是在冰箱里，还是在厨房里，或者是在个盘子，在个碗里，那我们就会去寻找，然后发现，眼睛会看到有什么吃的，手会把吃的放进嘴里，牙齿呢就会嚼，胃也会消化，哇，我们的整个人呢都在做工，而且呢，从这个手脚彼此的合作到肠胃的彼此合作，这都是圣经所谓教会和谐合一的肢体生活。如果教会的肢体都懒懒散散不做工，那就没有运作。如果用身体来比方的话，那这个身体就会饿死了，这个教会呢就不能被神使用了，因为没有运作了嘛，没有活动了嘛。教会的和谐合一是圣灵所赐的，也是同在的，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在发展，在运作，就在不知不觉就和谐合一的去工作式的运作起来。所以团契的生活告诉我们，没有基督徒可以独来独往的过生活。如果我们以为成长班有很多的纷争，然后呢就不再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宁愿的独个儿在家里面读圣经灵修，跟神祷告，听神的话语，这样我们仍然没有明白神把我们放在基督这个身体里面，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的意思了。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单独行动的，我们应该彼此互相的支持， 就像一个身体，眼耳口鼻四肢。如果要教会运作的顺畅，在末世里面有美好的见证，那教会就要有共同的基督徒生活，互相的支持，互相的保守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明白团契的意义，参与教会的活动，享受教会团契的生活。如果仍然没有真正教会的团契生活，那就应该跟教会的传道人联络，或者是弟兄姊妹发现有新来的人还不明白，还没有融入教会的生活，就去帮助他们，引领他们，让每一个人可以参加合适的小组或者是团契，投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。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面的辅助，可以帮助我们彼此的联系，互通消息。但是，这些科技的产品非常的方便，却不能够取代弟兄姊妹面对面的同心合意的交往分享。话说呢，在早期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呢，非常的美好，是我们学习的最好的榜样。我们可以从教会的历史里边看到，当教会不兴旺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我们要查考四福音、使徒行传，重温早期教会给我们的榜样。那个时候彼得讲道，一霎时间有3000人受到感动，相信了耶稣。几天之后，信主的人数可以达到5000人。这样的群体不单是听道查经，还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擘饼，他们交通来往，并不是说坐车坐船呢，是互相的有交流，然后一块儿敬拜祷告。当时社会是排斥基督徒的，让他们变得非常的贫穷，而他们的都在一起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的使用，共同的分享，甚至于那些个有田产的把田产卖了，照着团体里面每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总而言之，缺的不缺，有的呢也不缺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，就是不间断的在圣殿里面，在家里面擘饼，一块敬拜神，存着喜爱诚实的心去吃他们的三餐。那原来的这个吃吃喝喝也是满足个人不同的需要，有人真的是穷啊，真的是没吃没喝的，就在团契的生活里面呢，彼此的分担，彼此的分享了。这样一来呢，主就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。为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一些个饭食的供应也会感动人来。在社会上面真的有不同的群体，他们的需要也不同，有人是身体的，有人是心灵的，有人是病痛的，都有需要。当教会团契发挥了功能，彼此建立的时候，生活就是美好的，这就影响感动了四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，让他们觉得哇，原来这些信耶稣的人也关怀他们，也挂念着他们，于是他们也想信耶稣，得到美好的生活跟爱。现代的社会，破碎的家庭，撕裂的社会，人们在各方面的需要，如果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和谐的供应，彼此顾念的生活，那在教会里面参加教会的人就感觉到不再一样了，原来是有人体恤他们，顾念他们，所以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享受团契的生活，一块儿敬拜神，一起成长，一起传福音，一起面对患难穷苦需要，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而社会就需要教会这样的生活去顾念他们。今天社会上大家一同生活在一起，生活是在一起了，因为不能离开这个地球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互相的斗争，失去了从前那种社交的关系， 活在一个完全冷漠的社会里面，疏离的社会里面。所以我们的教会需要建立美好的团契生活，要有一个榜样。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，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都是照着人的需要所建立的。唯有人独居不好，不能孤孤单单的过生活。神造我们不单是自己一个人，是要有群体的，这样的生活才会美好。今天人际关系出现了破裂的关系，是造成了非常难过痛苦的一种生活。夫妻结婚之后，因为不能够互相的顾念，非常的冷漠，非常的自私，就造成了离婚收场。儿女长大了以后会跟父母对抗，也是让人痛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爱作为润滑剂，造成彼此的顾念。当我们看到社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教会就应该站起来，给社会和谐美好的见证，让人知道他们可以加入教会，然后过团契的生活，以至于改变了家庭的不良状况，接着改变了社会。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见证。今天信徒面对破碎家庭的问题，从研究里面就可以看到，离婚不是一时的事情，对于父母、孩子的心灵和物质生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。所以不要轻看离婚的问题，教会应当先学习操练团契和谐的合一生活，然后呢，用爱去滋润每一个穷苦的家庭。这个穷苦并不是物质金钱，是心灵跟爱。所以教会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彰显团契生活，让人知道教会就像沙漠里的避难所，有属灵生命的滋润，让人的心灵得到帮助和建立，也在这个黑暗邪恶的时代里面成为一束真光，信徒可以荣耀主名的地方，可以分发爱的地方。可惜我们这个地球社会不单是家庭破碎，社会分裂，教会也在分裂，分党分派。过去在各地的教会为了信仰和其他的问题争论，甚至于分裂，现在教会的教派竟然是多到没有办法数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就是不愿意合一。研究离婚的人说，教徒的离婚率跟非教徒的没多大的差别。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不和谐，不能够合一，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呢？怎么样能把这个黑暗的时代把人带到光明的地方呢？初期教会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，甚至于变卖自己的田产房屋，他们愿意奉献出来。今天信徒为了社会的需要，能不能学习初期教会的榜样？更大的教会能够凝聚更多的人，能够使大家过团契的生活，把福音传开。用什么来传开呢？先用爱滋润每个人的心灵，然后学习过团契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要考量的就是，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爱，有没有用基督的爱建立教会，使人来过团契在主里的生活呢？
日光 光之下有声声叹息，成功失败尽都空虚。
日光之下有一个你，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。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，成功失败尽都空虚。眼看看不够，耳听听不足，外事里人间人心怎能说尽。日光之下
智慧的王所罗门说，虚空的虚空，万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日光之下没有心事，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这样的悲调是否就是人生的写照？这样的苍凉是否就是生活的目标？
日光之上，日光之上是另一番景象。创世的君王亲自向着世人显明他的心肠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生命的意义，永恒的方向。听，这讯息是来自日光之上。
日光之上有个奥秘，亲手揭开生命之谜。日光之上发出言语，深爱世人直到如今。今生有依靠，来生有盼望，迎接神在心，迎接天国降临。日光之上有个奥秘，神的心意记在神经。日光之上发出言语，
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《接棒人》。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